教宗方济各抵达华盛顿访问，奥巴马总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在西雅图发表政策讲话，警告美中冲突可能引发全球灾难。习近平抵达西雅图，欢迎与抗议队伍随处可见。晚安，欢迎您收看今天9月23号星期三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雅图发表演说，对美中冲突发出了警告，这是否给即将举行的奥习会定下基调呢？那么美中的首脑峰会面临哪些挑战？今晚我们将有来自西雅图、华盛顿还有北京的最新报道，也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您看看今天许多美国媒体的头条消息，那就是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星期二下午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了对美国的首次访问。星期三，他将要在白宫与奥巴马总统来举行会晤，同时也要为18世纪西班牙的一位宣教士祝圣。教宗是在星期二结束了在古巴的访问，抵达华盛顿市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奥巴马总统和家人到了现场欢迎他。教宗随后搭乘黑色的菲亚特轿车，由车队护送到梵蒂冈驻华盛顿外交使团的驻地。教宗星期三在白宫将会晤奥巴马总统，同时也将为西班牙宣教士方济各会教士祖尼佩罗瑟拉来祝圣。这位宣教士在加州沿海创建了天主教教会，不过呢，瑟拉的祝圣也存在一些争议。这位阿根廷出身的教宗因为强调消除贫困、收入不平等、无节制的资本主义还有气候变化等问题，赢得了许多美国人的仰慕。教宗方济各星期四将会在国会联席会议上谈到这些问题，但是他不会利用这个机会来呼吁美国结束对古巴的贸易禁运。那么有关于教宗星期三在美国华盛顿的最新消息，稍后我们将有来自现场的最新报道。继续我们再来看看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也在星期二下午抵达美国，他在美国西部的西雅图向企业高管发表了讲话，他特别强调美中合作继续对外开放的重要性。习近平还表示，中国愿意跟美国建立高层对话机制来打击网络犯罪。习近平和夫人一行在星期二上午抵达了西雅图市，展开他上任以来对美国进行的第一次国事访问。
习近平抵达西雅图市的当天下午，向大约650名企业高管等宾客发表讲话，强调美中两国合作的重要性。
同美国一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我们愿同美方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战略误解误判。
习近平还表示，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他说，美中两国成功的合作可以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习近平还说，如果美中两国关系进入冲突或者是对抗，那一定会给两国和世界带来灾难。习近平还就网络安全和中国最近的股市动荡等引起关注的问题作出阐述，试图打消美国企业界和政府官员的担忧。他说，
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中国也是黑客攻击的受害国。中国政府不会以任何形式参与、鼓励或支持任何人从事窃取商业秘密行为，不论是网络商业窃密，还是对政府网络发起黑客攻击，都是违法犯罪行为，都应该根据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予以打击。中国愿同美国建立两国共同打击网络犯罪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
习近平在讲话中对中国政府近期对中国股市采取的干预政策进行了辩解，称这是成熟市场都采取过的措施。
政府的职责是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防止发生大面积恐慌。 这次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稳定市场的措施，遏制了股市的恐慌情绪，避免了一次系统性风险。各国成熟市场也采取过类似的做法。中国的股市已经进入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阶段。
习近平结束在西雅图的两天访问之后，将于星期四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华盛顿，习近平仍然要面对美国对网络安全、南中国海以及中国人权等诸多问题的担忧。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那么习近平的访问呢，也受到了西雅图当地官员还有企业界领袖的热烈欢迎。不过也有大约100人在现场集会，抗议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在西藏实行压制政策，以及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动。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的报道。
抗议人群中有不少藏人组织成员，他们批评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的高压政策。
不幸的是，现在情况更糟糕了。习近平现在地位越来越稳固，他试图在中国根除腐败，但他是不是真的要根除腐败，还是他们在进行某种政治较量呢？不管怎样，他对西藏的压制更加严厉了。
习近平星期三访问波音公司、微软公司和一所高中时，可能还会遭遇到抗议人群。
我们希望在这次中美高科技这个高峰会议的时候，美国的大公司包括微软、苹果和其他的一些公司啊 ，Google 也包括，不能向中共做妥协。这种妥协会丧失中国民主和人权的进展的速度。
抗议者的诉求各不相同，有人带领人群高呼公平正义西藏自由，有人要求平反六四，有人高举打倒一党专制的标语。人群中还可以看到一些法轮功修炼者的身影，主张台湾独立的人也打出了标语牌。警方说，示威活动中没有出现暴力冲突，到第二天晚上没有任何人被逮捕。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习近平在星期二抵达西雅图，已经正式展开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奥巴马政府主管亚洲事务的官员说，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最重要的会谈将会是两人星期四在非白宫地点举行的工作晚餐，希望两位元首可以通过小型非正式、长时间而且非常密切的方式，能够就两国的战略目标来坦诚交谈，拉近彼此的分歧。
President Obama has been quite candid and clear in his remarks.
奥巴马总统近来对这个问题的谈话一直都很坦白和明确。我们对中国在网络方面的某些活动有根本上的担忧，特别是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行为，为了有利于中国公司而窃取美国公司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这是我们不能接受而必须终止的行为。这将是两位领导人会讨论的主要议题。现在我很难说是否双方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进展，不过这当然会是一个主要的讨论议题。
那么同样在这场记者会上呢，国务院的亚太驻青拉塞尔他也提到了奥巴马与习近平将讨论的另一个议题，那就是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我们来听听拉塞尔是怎么说的。
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的原则并非是一个国家给予另一个国家的权利，它是所有国家原本就享有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必须得以尊重。仅仅是说我有权利这么做是不够的，像中国这么强大和重要的国家必须确保较小的邻国有能力行使与它相同的那些权利。
那么就在习近平访问的同时呢，白宫方面在星期二表示，他们已经向中国外交部询问了有关在中国被捕的美国公民潘婉芬的有关情况，但是没有获得充分答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潘婉芬因为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目前正在接受中国有关部门调查。那么就在同一天，美国国务院说，美方特别关注潘婉芬的健康情况，并且向中国当局提出要保证她能够获得必要的医疗。我们下面来听听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美方在多个场合向中国高层政府官员提出过他的案件，白宫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过这一案件，有关对他的指控我们没有得到中方的充分回应。
潘婉芬呢是休斯顿深圳姐妹城市协会的会长，根据她家人发表的声明，潘婉芬在今年三月份与休斯顿的政商人士在中国进行贸易访问时，在从珠海前往澳门时遭到了拘捕。稍后回来，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将在今天与奥巴马总统会面，两人可能讨论哪些重要议题呢？记者张荣香将有来自现场的报道，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星期二下午抵达了美国首都华盛顿，正式展开对美国的首次访问，包括了第一家庭还有信奉天主教的副总统拜登都亲自的到机场来迎接。那么教宗方济各可以说也是继1979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以及2008年教皇本笃十六世之后第三位访问美国白宫的梵蒂冈的教宗。详细情况呢，我们现在为您连线的是 VOA 卫视记者张荣香，为您报道今天的有关情况。荣香，我们知道现在从我们画面可以看到你所在的位置，我们就可以俯瞰白宫了，稍后就在这里要举行欢迎仪式，跟我们谈谈今天教宗跟奥巴马总统的会谈，两个人可能谈到哪些议题，重点会在哪里呢？
再过大约一个小时，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夫人、副总统拜登以及副总统拜登的夫人就要在白宫的南草坪以21响礼炮以及国事访问的高规格来接待这次教宗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白宫估计呢，最多高达15000名来自全美各州的民众将在白宫南草坪来欢迎这位宗教领袖。星期二的下午呢，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家庭、副总统拜登本人信奉天主教和他的家人呢，同时亲自到空军基地安德鲁斯机场来迎接刚刚结束对古巴历史性访问的教宗。这副总统同时出席呢，相当的罕见，这也说明教宗对于促进美国和古巴关系正常化的贡献。他曾经亲自写信给两国的领导人，也在梵蒂冈来亲自接待双方谈判代表就恢复邦交的最后谈判。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不会再和教宗的双边会谈当中呢谈到敏感的政治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怎么说。
这次会面让两人有机会讨论共同的价值观，并且交换心得。一年当中有其他364天可以讨论政治，但至少在这次的会面当中，总统会把政治议题摆在一旁，和教宗讨论两人所共同持有的价值观。
在接待仪式之后呢，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和教宗在椭圆形的办公室举行会谈，两人也将交换礼物。一位白宫的工作人员私下告诉美国之音，这个星期一前一后，白宫要接待教宗还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好像是在同一个星期之内来迎接两次的超级杯。宇文。
是，那么荣翔，我们也知道，就像你刚刚说的，与教宗同时抵达美国进行访问的还包括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很多人开始探讨的是中国与梵蒂冈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与梵蒂冈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今年以来不断地有传闻说年底前这个双方可能会建交，到底两边关系有没有升温的迹象？那么中梵之间两方的分歧又在哪里呢？
在谈到中梵关系的回顾之前，我们先谈谈今天可能谈到了还有哪些议题。 白宫表示呢，可能触及的议题包括了宗教自由、打击气候变化以及解决贫穷还有收入不平等等等的问题。白宫强调将避免让教宗的独立发言会不当的被卷入美国国内对于堕胎等等敏感议题的政治辩论。那么有关于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一般认为在教宗就任之后呢，有升温的迹象。最近的例子呢，就是河南省的两位神父，也就是张银林及程毅神父获任为主教。那么他们是双双同时获得了中国政府还有梵蒂冈当局的认可。那么教宗在今年一月份结束对亚洲访问的时候呢，在经过飞经中国领空，也同时向中方人员表达良好的祝愿。那么目前梵蒂冈和台湾维持邦交，但是和中国并没有外交关系。主要的分歧之一就是主教的任命权。在白宫之后呢，教宗星期四将对国会两院发表演说，星期五他将参加联合国的会议，那么星期六他抵达费城来参加费城的家庭会议。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张荣香在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那么就像荣香刚刚说的，教宗方济各这个星期五就要到纽约，同时呢，他还要主持一场万人弥撒。那么在纽约中国城的三家华人天主教会都有代表将要参与。圣伯德教会抽签获得入场券的幸运儿大部分是来自中国的年轻教友，他们对于能够见到教宗都非常的激动。也有一些老教友说，教宗方济各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要访问纽约，但是受到的欢迎可能会有天壤之别。他也特别呼吁习近平要像古巴共产党领袖一样来接纳罗马天主教会。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记者方冰从纽约发回来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将于24日至26日访问纽约，纽约华人天主教徒以欢欣鼓舞的心情准备迎接教宗的到来。
我们很高兴的期待的，因为我们做教友的教宗好像父亲一样了。他来我们非常高兴。
星期五教宗方济各将在纽约能容纳将近20,000人的麦迪逊广场花园主持弥撒。
我们团体呢拿着9张票去见他。
所有的教友呢都欢欣鼓舞的心情呢欢迎教宗的来到。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坐落在纽约中国城的圣伯德教堂有着200多年的历史，它曾经是纽约枢机主教的驻地。现在虽在全面翻修，周末仍要进行3种语言5堂弥撒，其中包括中文。圣伯德教堂有2000多名华人教友，他们通过抽签产生了9名幸运儿去参加星期五傍晚教宗主持的弥撒。
因为在这么多人之间，我被抽中了，而且我来教会的时间也不是非常的长，就是大家有都是好几年的，我1年多，所以
我现在很激动，因为能见到教宗是千载难逢的。
哇，我那天接到老爸的电话，我特别开心，我到处给我朋友讲，我说我抽中了，我要去见教宗，很开心。
因为教宗就是我们罗马天主教的领袖嘛。就是纽约这么多人里面，我们能成为一个幸运儿，是非常开心的。
石华中上个世纪80年代被派到这个教堂做神父，
所以这几年来呢，我们每年都有100-200年轻人受洗啊，所以变成现在差不多年轻有1000多2000啊，他们每个星期都回来教堂。他们都改得非常好。
老教友于金山的伯父于斌是罗马教廷任命的南京教区总主教，上世纪40年代末曾是中共通缉的宗教战犯。于金山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发现对他的欢迎和对教宗的欢迎有天壤之别。
我知道了，教宗跟那个奥巴马总统讲他不要国宴，他希望呢奥巴马总统能把国宴的钱呢拿去救济这个贫苦的这个美国人民。 我想这个是基本上的不同。教宗是一个宗教的领袖，他是一个精神上的领袖。习近平主席呢，是一个地上王国的一个首领。所以不论在形式上，我们中国政府目前如何限制天主教呢？但是你可限制一个人身上的自由，身体上的自由，但是你永远不能限制一个人心灵上的自由。
与此同时，在教宗访问纽约前夕，纽约的华人天主教徒星期二前往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抗议中共在浙江拆毁十字架，要求当局释放被抓捕的神职人员和律师。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继续呢，我们要把镜头转向美国的西岸城市西雅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二抵达了当地，向企业界的领袖发表重要的政策演说，这也是习近平美国之行唯一一次政策讲话。习近平到底说了些什么？那么各界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先请在西雅图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肖洵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肖洵你好。
你好，宇文。
是，辛苦了，先跟我们谈谈，就在昨天晚上这个习近平的这篇政策讲话，他到底说了什么？听说他是针对美中之间的一连串的分歧提出了他的立场，跟我们简单说明。
简单说一下呢，应该就是说他这一次这个调子呢还是比较这个温和，就一些比较这个尖锐的双方存在的一些问题呢，他在讲话当中呢也表明了一下态度。他就是在星期二呢，昨天呢早上呢飞到这个西雅图之后呢，去回到这个酒住的这个旅馆呢，就是这个西斯丁酒店，在这个西雅图的这个市中心。他到这里以后呢，接见了一些这个中国的一个省长和美国一些州的州长，包括这个加州的州长等等。在这之后呢，大概在五点以后，他们四五点钟以后呢，他们在这里美方搞了一个这个接待活动，属于民间团体搞了一个接待活动，就是一个晚宴。他也是预计要在这个晚宴上发表这一次这个政策讲话。政策讲话的这个当中呢，他基本上提到了说要继续的承诺啊，中国要继续的推进经济方面的改革。另外一方面呢，他保证说不会诉诸这个人民币竞争性的贬值，还有呢就是在网络安全问题上，说会和美国进行合作。那么他也否认了说的是这个中国政府呢是在这个针对美国的一些这个网络袭击背后有什么样的作用，对吧？
是，肖洵可以看得出来他这篇讲话非常着重在经贸议题上的一个重点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你在现场也看到了，就在他下榻的酒店外发表演说的时候呢，场外也有不少人在进行抗议。各界对于他在发表演说之后对他的演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跟我们介绍一下。
抗议人群呢，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这个诉求。实际上呢，昨天在酒店之外的有两方面的这个人群。一方面人群呢，就是拿着这个中国和美国两国国旗的，站在那里支持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人。另外一方面呢，人数比较多一点的是这个在这个酒店外面的马路对面呢，形成了就是面对着街道形成了一片人墙，他们举这个标语呢，有就是写出了各自的这样一个诉求。其中呢，人数比较多的应该是法轮功方面。法轮功方面呢，就是主要是指责这个政府在这个对这个抓去了他们这个法轮功的学员关于这个器官的这个摘取方面的这个诉求。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这个西藏问题的支持者，就关于这个西藏人的这个支持者的一个团体，他们在那里也有所表述。那还有就是像这个加州的方正，他带去的和他一起去参加这个抗议活动几位，这个跟六四问题有关系的一些这个人。关于这个讲话的这个反应呢，外边的这些抗议者，因为他们当时听不到里面这个习近平到底讲了些什么内容，外面的人不得而知。但这个外界对于这个习近平讲话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看法，我们从这个报纸上的这个分析呢，也可能都看出一些这个看出一些端倪，但各方面还是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总而言之，大家对他的这个调子呢还是有一个比较这个统一的认识，就是说他这个调子呢相对来说比较软一些，没有那么强硬。
是肖世云，最后我们大约三十秒时间跟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在今天在西雅图还有哪些重要行程。
是的，昨天呢我和玉港呢专程去了一趟他今天习近平在西雅图的一个项目。应该说呢这个项目并不是在西雅图本身，而是在西雅图南部的一个小城市，叫这个这个小城市里面有一所中学，这个小城市 Tacoma 啊
，Tacoma
的一个中学，对，中学叫这个林肯中学。这个林肯中学呢，被这个习近平挑做今天要去访问的一个项目之一。他除了要去这个波音公司和微软公司之外，可能要参加一个这个商业圆桌会议，是保尔森这个发起的这样一个圆桌会议。这之外呢，他要去参观这样一个中学。昨天我们去了这个学校呢，没有见到这个校长。非常非常的忙，呵呵，最后一天了。但是他们学校的一些学生给我们介绍一些情况，等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有关的情况，里面介绍了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所中学去参观。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肖洵在西雅图为我们所做的最新的现场报道。那么就像刚刚肖洵所提到的，习近平将在今天参观这所在西雅图近郊的中学。那么包括肖洵还有玉港，他特别采访了在当地的学生，对于习近平的到访他们看来感到相当的兴奋。我们继续再来看看报道的内容。
星期二抵达西雅图展开美国之行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两天侧重于商贸和技术的行程当中，还特别加入了一个怀旧的节目，也就是星期三下午的时候呢，习近平将会来到我身后的这一所林肯高中参观。那么习近平为什么会选择这所高中呢？
在距离西雅图不远处的塔科马的一所高中，校长和学生们这些天正紧张地为迎接到访的中国领导人做准备。这所有着百年历史的林肯高中将在星期三，也就是9月23号迎接习近平。校园外的几名学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趣的信息。克里斯谈到同学得悉习近平要来参观学校的时候说，
他们中很多人感到兴奋，因为这么一个有权力的人来到塔科马城，而且在众多学校中选择了我们。
克里斯说，他会参加星期三傍晚的欢迎活动，但具体活动做什么，他却一无所知。按照学生克里斯汀的说法，只有一部分人才能参加活动，而他就是没有获得许可参加迎接活动的人之一。
You're going into the arm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so.
所以说，陆军后备军官训练团会留下来，一些球队会参加。不过，你得得到邀请才能参加。我不会参加。
You had to be invited to come, so I won't be there. But
克里斯丁说，校方星期三下午2:05将会清校，正式的活动会在4-5点开始。周二时，有关习近平参观该校的具体时间和内容，对于外界仍像是一个谜。当地的媒体报道说，习近平此行安全工作做得过于神秘。林肯高中学生贾森说，某一天他突然注意到工人在修剪校园的灌木，后来才得知中国的主席要来了。
他们宣布了这件事是为了以防万一，怕有人躲在灌木丛里朝主席开枪，所以才修剪灌木。
习近平20多年前曾于1993年以福州市委书记的身份访问过刚刚与福州建立姐妹城市关系的塔科马。他那一次访问期间就曾经去过该校参观，因此他此行如此安排颇有怀旧感，或许能够有助他树立亲民的形象。美国之音记者肖洵、玉港，华盛顿州塔科马报道。
那么在结束对西雅图的访问之后呢，习近平将会在星期四转往首都华盛顿。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他在华盛顿只有一天半的行程到底有哪些紧凑的日程。我们看到了在星期四稍晚，他在抵达华盛顿之后呢，习近平将会与奥巴马总统、克里国务卿还有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来共进工作晚餐。那么星期五一般认为是他华盛顿之行的重头戏，除了要在白宫接受21响礼炮的欢迎，同时还要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众所瞩目的奥席会，共同来主持联合记者会，并且在下午前往国会山来会见美国的国会领袖，随后还要出席星期五晚上在白宫举行的国宴。 那么习近平刚刚我们听到了星期二在西雅图的政策讲话里面，实际上他还提到美中如果发生对抗将会引发全球灾难，这一点似乎也再次点名，不管是去年的长城漫步还是这个星期即将发生的白宫会晤，美中之间分歧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棘手了。到底奥习会还能怎么谈？美中关系要如何来发展？我们下面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美国之音节目的是中国外交学院外交系教授苏浩。苏教授您好。
哎，你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我们就先来看看昨天晚上习近平在西雅图的这番政策讲话。那么许多人认为立场比较温和，但也有人认为其实是颇为强硬的。您认为习近平是不是在试图要说服美国政府还有人民，中国可以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可以来推动世界和平？您认为他做到了吗？
应该说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美国当然是本着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那么呢，共同寻求和美国之间，那么在共同承担责任，共同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同时也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这方面，那么呢做出努力的。应该说中国方面已经提出了这个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这种倡导，当然现在美国方面并没有给予直接的明确的这种回应。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说呢，美国的态度不是那么太积极。同时呢，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应该说中美之间确实由于美国方面的这种所谓的关切，那么提出了一系列的中美间的一些问题，
是，
那么包括网络安全，包括南海问题，包括经济问题以及人权问题等等啊，那么似乎显得好像中美之间的问题不少，所以中美之间显然在双边的关系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存在着一定的这种差距和这么一种这种鸿沟啊，
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想中国那么本着这个推动中美关系新型大国关系顺利的向前发展，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这种综合的这个宏观考虑，那么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那么向美国方面释放出这么一种积极的信息，那么告诉美国中国同样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可以和美国我们共同享有很多的共同利益，同时也共同以一种相互尊重，同时也是相互那么要关系对方的这个自身的这种安全和利益的角度之下，那么来处理好双边的关系。
嗯哼，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是一种非常认真的负责任的态度来向美国方面释放信息。
是，那么苏教授，我们看到双方其实美中两国都在这次的这个首脑会前都表达了一些立场，但是我们看到从议题来看，您刚自己也说美中两国确实存在很大的差距，像是网络安全，这是美国的首要议题，但习近平却一再强调中国政府跟黑客攻击没有任何关系，双方看来是没有交集的。那么同样的分歧我们看到在南中国海问题，在人权问题，有这么大的分歧，奥习会还能怎么谈呢？
中美之间的分歧，我想作为一个作为大国之间的这种关系，这是一种正常的。特别是现在作为一个既有的大国和正在崛起的这个新兴的这个大国，那么之间的这么一种相互之间这种情感上的或者这种现实当中的这种差距的造成，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是关键的问题是着眼于哪一个方面？因为中美作为两个全球性的大国和地区性的这个大国，应该说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这是双方的共同利益。那么要采取这么一种态度来处理好双边关系的话，应该说就会有一种积极的态度，那么来认知、来对待。但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方面似乎好像基于他这种所谓权力转移的这种传统的这么一种强权政治的逻辑，总感觉到中国的崛起会跟美国造成麻烦，会挑战美国的地位。因此，从他观念上，他对中国的这么一种崛起就带有着很大的担忧，甚至于某种程度上说可能要采取一些行动，那么来迟滞中国的这种发展。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这种差距的造成，可能是因为美国方面的一些观念，美国方面的一些自身的这种利益取向所导致的结果。那么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中美关系的这种和平稳定的这种大局，所以中国方面当然我想我们要更多的强调中美之间的这种共同利益，也应该让美国方面更多的意识到认识到中美之间这点重要的共同利益，这点不但对于双边，同样也对于这个地区和全球都具有重要的这个意义。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呢，美国方面确实应该认真的思考，甚至于某种程度上要改变一些既有的这种传统的观念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是，那苏教授，继续我们还想请问，我们也知道您刚也提到这个美国的奥巴马政府在即将卸任前呢，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没有包袱的政府的状态下，可能对于中国的立场会更加的强硬。跟我们谈一谈，到底我们如何来看看这次的奥习会是否成功，我们要如何来界定它。很多人说，双方除了要坦诚公开的讨论分歧之外，同时也要达成一些具体的内容。跟我们谈谈，您觉得要如何来界定这会是一场成功的首脑会呢？
首先那个目前来看，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美国，那么都应该说把这个稳定中美关系作为目前来看最需要这个处理的这种一个目标啊。那么我想那个从积极非常明确的，那么我想对于美国来说，我们知道美国方面确实有一些有一些观点，甚至有一些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些观点呢，认为中美关系难以稳定，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愿意接受这种稳定的中美关系。但是我想对于主流的美国的这种观点，也包括奥巴马在内的这个美国的政府，还是要把稳定中美关系，无论是双方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分歧，甚至有些问题呢可能还存在着这种矛盾，尖锐的矛盾，但是对于整个的在全球框架之下和区域框架之下的中美关系，那么协调合作还是一个主流，还是一个主体。所以我想应该要更多的重视相互之间的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基础，而不是要过于集中在相互之间的分歧上。
好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想中美关系之间实际上有很多可以达成一些共识，甚至可以达成一些协议，那么来加强中美关系的这种稳定。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在中国外交学院的外交系教授苏浩教授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美国之音也将持续为您报道有关于习近平访美的相关消息，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广播还有电视节目，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即时报道，并且留下您的评论与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那么就在习近平即将要到访华盛顿的前夕呢，在华盛顿当地的新闻博物馆，星期二他们挂上了巨大的条幅，主要就是敦促中国政府要正视人权、自由与民主。那么博物馆也希望能够借由教宗还有习近平访问华盛顿的机会来吸引世界关注这个议题。下面是我们的记者海伦和李宝所做的报道。
新闻博物馆门前，工作人员们正忙碌着把六个大条幅挂到正门墙上，引得路人驻足观看。这些条幅吸引眼球的原因不仅仅是超大的规模，更因为上面赫然出现的中国汉字，仿佛是博物馆在大声呼喊自由万岁、民主万岁、释放中国人权捍卫者。新闻博物馆临近美国国会和白宫，以其丰富的馆藏和互动展示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参观。每天博物馆门前的橱窗内都会展示来自全球各国和美国各地的报纸头版。本周部分橱窗的内容变了，海报上列举了中国被捕的人权律师、记者和活动人士的介绍。吉恩·波利辛斯基是新闻博物馆的首席运营官。
我们是要利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教宗来访，使国际上对华盛顿空前关注的机会，来显示我们在这个人口最多也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的国家支持新闻自由、人权、宗教自由。
无偿为中国人权提供法律服务的伯顿·怀兹认为，美国各界对中国侵犯人权的问题存在自我审查的现象，为了经济等其他利益而对严重的人权问题避而不谈。
如果我们不能更强硬、更公开地发声，那将使美国有愧于自称人权卫士，还会严重削弱我们努力让其他国家尊重人权的公信力。
Efforts to get other countries to respect human rights.
这些都是新闻博物馆举行的为期一周的自由周活动的一部分。各方专家们将聚集在博物馆，就宗教迫害、记者入狱等问题进行讨论。这其中很重要的议题之一就是中国的人权问题。美国之音海伦、李宝，华盛顿报道。
在香港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还有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目前他们人也在华盛顿在出席活动。他们原定是要与美国国务院主管人权事务的官员来进行会晤，但是并没有成行。有媒体分析说，这可能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目前正在美国进行访问有关。我们知道9月26号是香港雨伞运动的一周年纪念日，李柱铭和黄之锋希望能够向白宫官员来反映香港的现况，期盼美国能够向习近平来施加压力，在香港推行民主改革。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已经展开了美国访问，同时也在西雅图发表了他的第一场演说。习近平想通过这次访问达到哪些目的呢？迎接他的是否只有鲜花、笑脸还有掌声呢？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要继续来讨论有关于习近平访美的相关问题。我们先来欢迎主持人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刚刚有连串的报道你也看到了啊。那么当然了，这个习近平这次的访问，我们就先来看看星期二第一天他的主要行程，就是这场所谓的政策演说。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苏浩教授的分析，他认为是美国方面需要采取更加积极主动合作的态度来与中方交涉，但是我相信在美国方面认为呢，比较难缠的是中国方面的态度。跟我们谈谈习近平这次来他到底能够试图来说服美国政府与人民吗？
看他这个讲话，在西雅图这个讲话，他本来是一个正式的参会上的讲话，一般来说不应该很长，但是习近平花了很长时间来，可见他把这份讲话看得非常重要，是他到美国的第一站的第一次，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次。我相信他以后到华盛顿也好，到纽约也好，他不会有这么重要的一个全方位的阐述中国政策的这么一个讲话。他主要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谈中国国内的问题，包括经济发展，包括股市，
包括
反腐，包括这个法治，包括这个非政府组织，就等等。第二大块他是谈国际关系，包括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所谓的新兴大国关系，包括中国的南海问题，所谓和平发展的问题，主要就这么两大块。但是他用的非常长的时间来讲。那么苏浩教授呢，他只是分析了就是后面这一块，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中国和国际之间关系，但是他没有分析就是习近平在那中间讲到中国国内的非常大的一块，这是苏浩教授他这个没有谈到的。就总体来说呢，习近平的调子，我把这篇讲话基本上全部都看了，仔细的分析了一遍。他这个调子呢，就是说他来美国是向美国来表示一种友好的姿态，要解决就是求大同存小异，大家抓住主流，就像苏浩教授一样，大家抓住主流来一起共同前进，获得一种双赢的局面，这是习近平来访问的主要的目的，这也就是所谓的他的这个面子问题。至于他这个至于他这个目的能不能达到啊，他这也是他面子和里子问题。至于他目的能不能达到，那就看下一步来美国真正要华盛顿来的首都真正要讨论到核心的问题。所谓的核心问题，不光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包括美国的核心利益，就是特别是双方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你刚才说到的，苏浩教授也提到的，就是中间的网络安全问题，还有就是人权问题，还有经济贸易逆差问题，人民币贬值问题等等，环境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些方面是奥巴马和习近平在首都华盛顿要真正面对的问题，这是习近平要真正争着的面子问题。
确实是，这个西雅图的这场演说可以看来是投石问路，但是接下来就要看看他能够在华盛顿引起什么样的一个效应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西雅图我们也已经看到了抗议的场面，这个早前我们就已经预料了这个抗议的场面在各个城市都会有发生。
对，
那到底这一次呢，欢迎跟抗议习近平来访的队伍啊，双方的这个规模如何，双方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知道海涛这几天来也做了一些研究。
一如既往呢，中国历来领导人访问呢都是欢迎规模都是不小了，不管是邓小平、赵紫阳，或者是胡锦涛、江泽民，或者是谁谁谁来访问，那么欢迎的人群当中肯定是不少了。就是一如既往，中国的领导人官职越高，权位越大，反对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只有向最关键的人喊话才能获得他们所应有的、他们期望得到的效果。那么从西雅图的抗议来看呢，就是无非是就是抗议的人群是一样的，欢迎的人群也是一样的，欢迎的人群主要是在中国的那些学生学者还有商人，抗议的人群呢主要还是这几大类， 第一法轮功，第二就是中国的民运人士，第三就是西藏人士，还有台湾人士，还有一些就是其他方面的，最近新增加的一区就来从中国到美国的维权人士，基本上是分为这五大块人士。这五大块人士呢，不管是中国领导人到哪里访问，他们总是会如影相随的追着他们。这回到西雅图，然后到华盛顿，然后再到纽约，相信这五大块人群呢，都会一直是追着习近平完成这三站的访问。
是，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与报道。我们谢谢海涛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那么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媒体观察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也将会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那么习近平展开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他的行程与最近以来历届的中国领导人访美又有什么样的差异呢？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记者叶凡所做的报道。
习近平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正值两国关系紧张之际。媒体披露说，白宫曾经私下讨论是否要在习近平访问前对从事网络攻击的中国公司和个人实行制裁。为了落实习近平的行程，两个星期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兼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作为习近平的特使到华盛顿和美国高级官员举行一系列会谈。白宫随后表示，目前不会宣布制裁措施。专家指出，中国是一个注重形式和面子的国家，白宫决定顾全大局，以免影响双方长远关系。现在习近平的行程已定，我们来看看他和近期历届中国领导人访美行程有何异同。1979年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实际上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在大年初一启程访美，这是美中之间的破冰之旅。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给予邓小平破格接待，除了鸣放19响礼炮迎接之外，接待流程和全套国事访问无异。1997年10月，江泽民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历时8天，是中国国家主席访美行程最长的一次。江泽民的行程非同寻常，他是12年来第一位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特地安排他对美国展开全面访问，庆祝美中关系的新开端。2002年10月，江泽民对美国进行4天的正式工作访问。胡锦涛在2006年4月对美国进行了首次正式访问，但是美方拒绝将其称为国事访问。小布什总统只为胡锦涛安排了午餐，而不是晚宴。更让他尴尬的是，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的时候，状况频繁。美方司仪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误念成中华民国。仪式进行到一半时，一名持记者证进入白宫的法轮功女学员当场喊话，打断胡锦涛讲话，直到安全人员把她带出会场。一直到2011年1月，在奥巴马总统任内，胡锦涛才对美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终于享受到最高礼遇。习近平在2012年担任国家副主席时，作为既定接班人对美国进行了5天访问。他不仅会见了美国联邦和当地政府官员，还拜访了1985年在一次美中交流项目中他短暂借住过的房东，以树立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形象。2013年6月，奥巴马总统邀请刚刚上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加州阳光庄园会晤，目的是在非正式的气氛中增加相互理解。双方的会谈为1年多后美中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协议定下了基调。不过在网络安全和人权等问题上，两国仍然存在重大分歧。中国所处的独特地位非常明显，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一共邀请了来自8个国家的元首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是唯一的非民主体制国家。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 教宗方济各在星期二已经抵达了美国首都华盛顿，预计他今天要在白宫会晤奥巴马总统，同时呢还要前往国会来发表演说。在此前夕呢，在美国国会的一些合同工他们举行了罢工活动，要求可以得到$15的最低工资，还有组织工会的权益。这些合同工说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位被称为穷人的教宗。美国之音记者塞内从国会山发回来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的飞机在安德鲁斯机场降落时，受到奥巴马总统、第一夫人米歇尔和两个女儿以及1000名经过挑选的群众的热烈欢迎。星期二早些时候，美国国会数百名低薪合同工举行罢工，并且在附近一个天主教会集会。他们表示，他们每天服侍的这些有权势的国会议员可能对他们熟视无睹，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有权利享受更好的生活。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也在这个教会表示声援。
今天我们欢迎教宗方济各到访美国和美国国会，我盼望每个国会议员和总统都重视他提出的要求社会和经济正义的呼声。
一名服务人员虽然在参议院的餐厅工作，但是生活得非常困难。
我无家可归，每天都睡在大街上，因为我挣不到什么钱，我的薪水无法维持生计，我每小时挣几块钱，只能够保持个人的清洁，因为我负责餐饮。
格拉登说，这位教宗给他带来新的希望。
他更坚定地为低薪人群发声，并反对社会不公义。他谈到有必要为普通百姓谋利。
格拉登说，这位教宗给他带来新的希望。格拉登的一位同事说，他打两份工，每星期工作70小时。他的儿子之所以一出生就夭折，很可能是因为他怀孕期间工作太紧张。他希望议员们能倾听教宗的信息。我希望他能从内心认识到要给工人基本生活工资，谁都不应该遭遇我所承受的痛苦。在国会山，共和党参议员图恩说，教宗方济各对经济问题可能持不同观点。
我们希望他对我们国家的首次访问能有所收获，认识到自由企业是迄今全球消除贫困的最大力量。
目前还没有关于教宗是否会对国会合同工的信函做出直接回应的消息，但预计他星期四在国会发表讲话时会谈到收入不平等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国会山报道，由尼亚播报。
继续呢，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国际间的重要消息。欧盟各国内政部长星期二在讨论如何分配12万名移民的方案后呢，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星期三将要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预计星期三的会议将要讨论加强保护欧盟边界以及援助土耳其等非欧盟国家等问题。这些国家承受了移民的压力。今年有将近50万移民为了逃离中东战乱和贫困，跨越了地中海前往欧洲，其中40%是叙利亚人。联合国难民机构呼吁在欧洲周边地区开放难民的接收中心。在布基纳法索的临时总统卡凡多星期三重掌大权，他的政府也已经恢复工作。就在一个星期前，总统卫队发动政变拘留了卡凡多。星期三早上，总统卫队成员同塞内加尔等国的总统在首都瓦加杜古谈判之后同意返回军营。政变领导人迪恩德尔将军星期二向全国表示了道歉，并且保证会交出权力。他也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能够避免流血冲突。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建议布基纳法索的美国公民离开，并且建议人们不要前往当地旅行。在沙特阿拉伯，每年一度的麦加朝觐活动在星期三进入了高潮，有200万穆斯林聚集在阿拉法特山谷祈祷一整天。对许多穆斯林来说，麦加朝觐是他们精神生活的最高追求。这个月早些时候，麦加大清真寺一座大吊塔倒塌， 导致包括外国朝觐者在内有109人死亡，还有400多人受伤。不过这起事件看来没能够阻挡朝觐的人潮。正在中国进行访问的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星期三前往新疆，他也成为英国第一位访问新疆的内阁官员。奥斯本参观了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所学校的足球队。英国媒体报道说，这个足球队大部分学生是维族人。奥斯本与学生进行交谈，他的新疆之行是他五天访华行程中最受争议的部分，主要目的是扩大英中的贸易。但是奥斯本也因为没有提到新疆的人权问题而遭遇到一些批评。我们知道香港的雨伞运动即将要届满一周年了，香港学界举办论坛，他们回顾和讨论香港未来的政治发展，同时也讨论的是香港群众到底该如何来向政府施加压力。我们来看看记者谭佳琪从香港发回来的报道。
香港本土派成员王台阳和前学联副秘书长沈奥辉9月22日晚上7:30在香港浸会大学聚首一堂，讨论有关香港未来抗争路线应否持续和平非暴力的原则，还是采用本土派所主张的以武制暴方式以制衡香港政府。王台阳认为坚持和平非暴力的抗争方式是纸短双臂，会在抗争的时候让香港政府看到示威者的底线，是对政权放下示威者最大的武器。
而以武制暴呢，其实就是当
以武制暴是当遇到暴力的时候用武力去制止这些暴行的发生。而为什么过往香港的抗争很少会用以武制暴，或者没有人谈及这样的东西？其实这些事情是相对性的。当我们面对目前的香港政府，我们面对的警察武力打压，我们作为市民，作为抗争者，我们的反作用力也需要相对提升。
王台阳解释，最崇高的武力不是要让对方畏惧，而是要让对方屈服，然后停止彼此的纷争。他认为，假若示威人士愿意付出更高的成本去争取诉求，会有助感召更多人出来抗争。不过，坚持理性、和平、非暴力抗争模式的前学联副秘书长沈奥辉在激烈的辩论中，依然坚持非暴力的抗争方式。
讲到底，其实不是说，
说到底，其实不是和平还是暴力的问题。而人数是非常的关键，
真系人数系非常之关键。
他认为，假若示威人士在雨伞运动中使用武力的话，警方是没有可能会撤退。沈奥辉表示，目前堵路、冲击政府大楼等等的抗争方式，不是因为不够武力，而是因为欠缺抗争坚决。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 Dead Set 提的话题，就是吃货 Foodie 吃货。 My friend Melissa is a big foodie. She knows so much about all different kinds of cheese. I think she's tasted more than like 100 types of cheese.我的朋友 Melissa 是一个大吃货，她了解很多不同种类的奶酪。我估计她至少吃过100种奶酪。
Snobby.
自负。
Foodies can be kind of snobby, don't you think? They always act like they know more about food than you.
吃货可能会有点自负，你觉不觉得？他们总是一副在吃方面给比你再好的样子。
Know-it-all.
自称无所不知的人。
Yeah, I've heard that. Melissa said she was on a date with a guy who called her a cheese know-it-all because she knows a lot about French cheeses.
是啊，我听说过。Melissa 说她有一次和一个男的约会，那个男的很放肆地叫她一个奶酪百事通，因为他知道很多关于法国奶酪的事。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know a lot about food? Do you get a little snobby when you talk about food?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星期三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gmail.com。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宇宙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带您去看看，这是教宗方济各，他现在已经离开了下榻酒店，准备前往白宫来出席欢迎仪式，受到了沿途街道等候群众的热烈欢迎。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3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迎面而来。今天下午，数个宗教团体将聚会美国的国会大厦，呼吁习近平停止压制宗教自由。那么宗教自由作为普世价值，在中国为什么得不到实现？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将讨论这个话题。另外呢，习近平本次华盛顿之行紧随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之后，而近来北京与梵蒂冈似乎有所缓和，那么双方是否有意修好呢？这又意味着什么？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二个话题。不过首先我们请平章为你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宇宙。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二下午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首次访问。星期三，他将在白宫和奥巴马总统举行会晤，并且为18世纪西班牙的一位宣教士祝圣。教宗星期二结束在古巴的访问，抵达华盛顿市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奥巴马总统和家人到场欢迎。教宗随后搭乘黑色的菲亚特，由车队护送到梵蒂冈驻华盛顿外交使团的驻地。教宗星期三在白宫会晤奥巴马总统后，将为西班牙宣教士方济各会教士祖尼佩罗瑟拉祝圣。这位宣教士在加州沿海创建了天主教教会，但是瑟拉的祝圣也存在争议。这位阿根廷出生的教宗因为强调消除贫困、收入不平等、无节制的资本主义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赢得了数百万美国人的敬仰。教宗方济各星期四将在国会联席会议上谈及这些问题，但是他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呼吁美国结束对古巴的贸易禁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下午在美国西部西雅图市向企业高管等宾客发表讲话，强调美中合作继续对外开放的重要性。习近平还表示，中国愿意跟美国建立高层对话机制，打击网络犯罪。习近平和夫人一行星期二上午抵达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展开他上任以来对美国进行的首次国事访问。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习近平抵达西雅图市的当天下午，向大约650名企业高管等宾客发表讲话，强调美中两国合作的重要性。
同美国一道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双方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我们愿同美方加深对彼此战略走向、发展道路的了解，多一些理解，少一些隔阂，多一些信任，少一些猜忌，防止战略误解误判。
习近平还表示，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他说，美中两国成功的合作可以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习近平还说，如果美中两国关系进入冲突或者是对抗，那一定会给两国和世界带来灾难。习近平 还就网络安全和中国最近的股市动荡等引起关注的问题作出阐述，试图打消美国企业界和政府官员的担忧。他说，
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中国也是黑客攻击的受害国。中国政府不会以任何形式参与、鼓励或支持任何人从事窃取商业秘密行为，不论是网络商业窃密，还是对政府网络发起黑客攻击，都是违法犯罪行为，都应该根据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予以打击。中国愿同美国建立两国共同打击网络犯罪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
习近平在讲话中对中国政府近期对中国股市采取的干预政策进行了辩解，称这是成熟市场都采取过的措施。
政府的职责是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防止发生大面积恐慌。这次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稳定市场的措施，遏制了股市的恐慌情绪，避免了一次系统性风险。各国成熟市场也采取过类似的做法。中国的股市已经进入自我修复和自我调节阶段。
习近平结束在西雅图的两天访问之后，将于星期四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华盛顿，习近平仍然要面对美国对网络安全、南中国海以及中国人权等诸多问题的担忧。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们星期二在讨论如何分配12万名移民的方案后，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星期三将在布鲁塞尔举行一次紧急会议。预计星期三的会议将讨论加强保护欧盟边界以及援助土耳其等非欧盟国家等问题，这些国家都承受着移民的压力。今年有将近50万名移民为逃离中东的战乱和贫困而跨越地中海前往欧洲，其中 40% 是叙利亚人。联合国难民机构呼吁在欧洲周边地区开放难民接收中心。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迎面而来。今天下午，总部设在美国的基督教人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联合数个宗教团体将在美国国会大厦举行新闻发布会，共同呼吁习近平停止迫害宗教信徒，停止压制宗教自由，并且无条件释放宗教自由犯及政治犯。有分析称，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的宗教自由和人权记录显著下降。那么，宗教自由作为普世价值和联合国宣言中的原则，在中国为什么得不到实现？国际社会如何能够促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分析人士来一起讨论。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陈先生，你好。
你好。
陈博士呢通过 Skype 从美国的维吉尼亚州的盖恩斯威尔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节目现场的中国家庭教会牧师海外联合会成员郭宝胜牧师。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在节目现场的郭宝胜牧师，就是关于今天下午呢这一场新闻发布会，我知道您还有一行人都专程的从其他地方来到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来进行参加这场新闻发布会，我想请您首先透露一下今天下午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它的整个的这个阵容阵势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它的一些关键的特点在哪里？
这次的特点呢，就是中国的受迫害的好几大宗教都联合在一块，提出抗议。因为我们知道信仰自由是一个法律的权利，不牵扯到 这个宗教的教义，就是我虽然不同意其他宗教的教义，但是我在捍卫他们的法律权利上我们是一致的，而且各个宗教呢联合起来才能有这个力量啊，才能对这个专制政府啊提出抗议，要求实行真正的一个信仰自由。其中有这个维吾尔人大会主席热比亚，还有这个藏人的代表，还有那个法轮功的就是加拿大的世界小姐，都会参与啊，所以呢这次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强大的一个阵容来共同来要求宗教自由。对，
好，总而言之就是刚才你讲的有这个维族、汉族、藏族等等，还有各种的这个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等。
对，
那么你想这次的这个发布会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宗教、不同的这个种族之间他们的这个合作呢？
这是因为大家已经逐渐的意识到，就是我们要排斥很多的一些分歧，而且认识到宗教自由呢它是一个共同追求的人权，无论是其他的宗教，我们教义上可能不一样，崇拜的对象不一样，崇拜意识不一样，但是在法律权利上是都是一样的。而且呢在这个信仰自由这个法律权利上，大家都看到越来越注重它是个第一个人权啊，因为在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就是这个宗教自由，所以必须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来追求它，捍卫它，已经形成了各个宗教，各个在中国受迫害的宗教的一个共识。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宗教政策进行调整的迫害越来越厉害，所以必须要这个发声，所以也得到美国国会啊还有很多机构的一些支持。对，
好，那么就说总而言之呢，在中国呢，就是你信仰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你需要争取到信仰你所信仰的这个精神，它的这样一个自由的权利啊。那么说到这一点，我想问在空中的陈博士，陈维多博士啊，就是说呢，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状来看呢，这个宗教迫害在中国呢已经是显而易见的这么一个现实的情况。我想请您谈谈，就是关于这个宗教自由和宗教迫害呢，其实这个东西在西方呢也是存在过的。那么能不能请你稍微介绍一下？
大家知道，当然宗教自由在西方曾经也是遇到过些艰难和曲折，但是主要是在中世纪有所谓宗教裁判所对有些异端的信仰进行了相当残酷的迫害，但是在西方发展的过程中间，后来逐渐的出现了就是说各个教派之间的对立的斗争，谁也不能征服谁的时候，大家最后坐下来共同的研究怎么样共处，后来逐渐的开始产生了宗教宽容，宗教特别是宗教改革运动，使得整个的西方的宗教逐渐的向现代的比较宽容的容纳各个宗教教派，尊重各方面的宪法权利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最后政教分离这个观念也日益确立，就是说政治的力量和宗教的那个信仰这两者之间是要分开的，就是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个不能这个用政治的力量、行政的力量来迫害宗教信仰，迫害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这个是在现代社会已经被严厉禁止的，这是经过了非常多年的艰难的历史进程而达到的现状。而目前在中国，我们知道宗教自由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制，这个事情某些程度上甚至比中世纪的西方的有些时候对宗教的异端人士的迫害还要严重的多。
那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比较起来，西方的中世纪对宗教的这个迫害以及宗教自由的这个缺失，与现在中国的这个同样的问题，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这个根源有什么区别？
最主要的根源的区别是，中国共产党它是以所谓无神论立国的，就是他有一套意识形态立国，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是某种形式上的另外一种形式上的政教合一，就是用一种意识形态来笼罩全体国民，让大家只能信奉这样一种国教，这个在毛泽东时代当中体现的非常的鲜明。这个和为什么我们说共产党国家对于宗教的迫害，对宗教自由的迫害，甚至比法西斯和纳粹国家还要严厉。问题就在于，法西斯国家，例如像德国的纳粹国家，这样的国家，它虽然是对异端、对各种思想进行迫害，但是它本身的国民大多数还信仰基督教的。大家知道，这个，所以它对基督教的主流的教派 还没有破坏，只是对其他对犹太人进行了破坏。而中国共产党，只要你不信奉或者说你抵抗他的那个所谓意识形态，他就要进行严厉镇压。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本来在改革开放以后，以这方面已经宽松了，他们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失败了，已经宽松了。但是到了习近平当政以后，因为他发现这样一种宽松，整个的广义的基督教的力量对中国的广大民众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发展的非常迅速，他觉得动摇了他的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立国的根基，所以重新收拢，退在某种程度上退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这样一种压迫性的政策。所以在目前看来，他有相当严重的宗教破坏，甚至在某些程度上比纳粹国家对宗教的迫害还要严厉。
那么等于说呢，就是中共呢基本上是把政治当作宗教，就是它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
它这个政教合，某种意义上的政教合一，虽然它那个宗教不是纯正的宗教，但是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也是这个意识形态是某种意义上具有比较强制性的宗教性的作用，比一般的宗教还严厉的多。
好，谢谢陈博士。那么接下来郭博士，我想请您具体的说一说，就是在中国呢，我们国际舆论总是在说中国这个宗教自由是如何的这个缺乏，那么人们是怎么样的，这个宗教人是如何受到这个迫害，能不能请您具体的说一说一些具体的这个事例？
对，最主要的，它有国家有这个邪教罪，它是要在这个政教分离的原则，在美国的话，它没有邪教罪，就是政府它不能确定宗教的正邪，
是
啊，但是在中国有这个邪教罪，所以它不满意一些宗教一些小教派，它就定为邪教进行审判。
那中共对这个所谓的邪教，它有没有一个定义？就是说，还有呢，从宗教的方面来说，这个宗教信仰是个怎么样的这个定义？这个之间呢，有怎样的一个距离？
对，他就是说，对他异于他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这个信仰系统的，他都要改造它，消灭它。但是对一些小的一些教派呢，他就定为邪教来铲除；对大的宗派，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他就采取这个改造的方法。啊，对小的呢，他就说认为你这个扰乱秩序或者对他进行那个挑战了，所以他定为这个邪教。他的邪教罪的定义呢，实际上是很模糊的。他在去年公布了20个邪教的名单，啊，但是在今年呢，在珠海发生了一个佛教的一个案例，那个案例呢，他也定为邪教罪。实际上那个教派呢，根本不在20个的名单里面，所以你就看到他定邪教罪是非常随意的，凡是他认为对他的政权构成挑战的这些宗教。小的宗教、新兴的宗教，它都可以定为邪教，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对宗教自由的一个迫害，啊，再一个，它政府出面组织天主教爱国会、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啊，还有包括伊斯兰教协会啊，这个就是明显的一个侵犯宗教自由，就是没有像美国这样啊，我成立教会、我成立教派都是民间的自发的，而且你政府不能干涉，但在中国一切在共产党控制当中，啊，尤其是他还在推广那个基督教中国化，2015年习近平成为这个中央这个统战小组的组长之后，推出这个宗教中国化运动，这个运动呢，就是说拆十字架啊，还有大规模的改造各种的宗教，这是典型的一个对宗教自由的一个迫害。
好，谢谢郭博士。我们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以及网友在线上，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你们有什么话要说。首先第一位呢是北京的李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请多给我点时间，让我把话说完。从地心说到，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哥白尼到布鲁诺，布鲁诺用生命捍卫着真理。中国正处在这样的时刻，在中共统治集团的眼中，外来宗教文化信仰、天主、基督等等，历来是被视为精神文化的腐蚀侵略。这是因为他们的独裁专制统治受到威胁挑战，形成本能的恐惧。没有外来近现代科学文化的传播，如许多当时的教会学校，中国人几乎连 ABCD 都无缘认识。中共所谓的“一旦几行是在谁的基础之上得以实现的？中国的四大发明曾经推动影响了世界科学文明的极大进步发展，而今天我们为什么没有的近现代科学文化的独创辉煌？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好，接下来一位呢是北京的郝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好，
我谈三点。第一个，习近平公开谈论依法治国， 三在九三并非法定节假日，却让全国人民放假来观看他，观看这个习近平在天安门广场招摇过市，这样何谈法治？第二点，习近平在美演讲的演讲中讲到打击网络黑客，那么他对互联网的限制是黑客行为呢，还是流氓行为呢？共产党说话已经成习惯，他不说谎反而不习惯了。第三点，在中国共产党只欢迎信仰共产主义。我就说三点，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郝先生。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刘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对宗教的看法是这个事儿：中国的共产党是个最大的邪教，他这个他统治下呢，他不让那个小的宗教发展，他那个最大的邪教，他是上帝的上帝，他把那个中国这个宗教化，中国化，他把这个宗教的那个宗教的自由都在这个党的领导下，他这个党的最大的邪教，他要领导宗教的话，消灭别个这个不同意见。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辽宁刘先生。接下来为是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
我认为宗教当然有好的一面，比如说信仰宗教的那些人士都活90岁100岁的，而且他们的脾气性格都特别好。我发觉这一点咱们中国人比不上啊，中国人脾气比较坏。我看这跟这个有没有宗教信仰有点关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宗教呢，有人认为它不是反科学，至少是反理性的啊。物之不齐，物之勤也，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不管是泛神论也好，有神论也好，都应该啊让他们并从。在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在先生的现在呢，我觉得不必刻意的对这个无神论也泛神论或者有神论进行什么辩论。关于中国宗教的迫害，我觉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是犯法了呢，还是做了些什么事情，或者说是冤假错案呢？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好，不占用大家时间，再见。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我想问陈慧德先生，就是刚才宁夏高先生提出一个很好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宗教和这个社会的关系，我想请您做一个回应，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
是他讲到宗教在社会中间有很多有些正面的作用，这我想这个就是大家没有什么异议的。他主要是谈到了要容忍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甚至是没有其他的宗教信仰，甚至是各种泛神论啊，或者诸此类的各种各样。这个当然我想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性的，大家知道这个状况。不过我要特别的强调，为什么他说不要刻意的强调某个宗教，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事实，就是说当然我本人并不是个某个特殊的宗教教派的信徒，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近代世界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主流的生存方式是从广义的基督教这样一个文化传统中间孕育和生长起来的，包括科学这些方面的发展都是从基督教文化体中间生长出来的，然后再传播到全世界的各个文明体中，甚至大家都公认，甚至它成了一个主流的基本的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生活形态。这一点我想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很多人也应该看到这个事实。虽然我本人并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应该尊重这个基本的事实。
好，谢谢陈博士。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您正从电视机的画面上看到的是教宗方济各正在对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访问，他现在正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会面。那么这个呢是教宗方济各呢第一次对美国进行访问，他是昨天下午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他昨天下午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4点，在美国的这个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降落，当时呢受到了奥巴马总统及夫人以及副总统拜登夫妇的欢迎。那么同时呢，这个方济各教宗呢也是对白宫进行访问的第三位教宗。 好，各位观众听众，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您现在正在电视画面上看到的是教宗方济各正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会面，这是方济各教宗第一次对美国进行访问，同时呢，他也是第三位访问白宫的教宗。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到节目现场，就是郭牧师，我想再问您啊，就是说关于这个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您怎么看？
宗教对社会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尤其是联系到现在中国当今的社会，它的缺失在哪里？
对，因为这个共产党的这套信仰呢，没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它只强调一些现实的，但宗教提供一个永恒的天国的盼望，而且共产主义强调阶级斗争啊。但是宗教像基督教强调和谐，强调爱，强调宽恕，啊，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基督教的教育，会对人的塑造是非常好的。在国民政府的时候，那基本上所有的大学、高中啊，都是教会办的。但现在这个教会的学校都很缺乏，啊，还有对科学啊，对整个国家的这个崛起啊，起很大的作用。在中国呢，为什么这个宗教虽然压迫很厉害，但是这么兴起呢？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人们确实有这个宗教信仰的这种渴求。啊，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特别需要一个精神的一个支柱，灵魂的支柱，一个天国的盼望。就像美国它是清教徒立国，所以它短短两百多年就发展成一个世界强国啊，所以一个信仰无论是对个人家庭社区还是对整个国家民族都是非常有利的。对，
好，谢谢郭牧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吉林的于先生，你好。
你好。哎，你好，你好。
嗯，请讲。
这个今天晚上咱们谈这个话题呀、啊，我不是这个信仰这个各种宗教的，但是呢，我对宗教非常尊重。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哈。我们这个不论从乡村也好，还是到城市啊，那个十字架到处都有。像嘉宾所谈到的那个拆十字架，给我的印象，我怎么认为这是天方夜谭呢？共产党的话，他不可能政策不统一，在中国没有这种现象。主持人，
嗯，谢谢吉林的于先生。郭牧师，请您回应一下。
对，拆十字架呢，主要是在浙江地区，也遍及这个全国。它是从那个2014年，啊，它就开始拆，现在已经拆了1500多个十字架。拆十字架的主要目的呢，是这个消灭基督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而且对浙江蓬勃发展的基督教进行这个遏制。再一个，十字架呢，也是基督教的这个 sign， 是一个标志。把这个标志给铲除之后，那你的这个整个信仰就会这个萎缩。还有一个跟他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是很有关系。习近平上台之后，他推出这个宗教中国化，对基督教也是基督教中国化。其中一个就是建筑啊，教堂的建筑一定要中国化。他认为现在的这个十字架高高在上的这种哥特式建筑呢，不中国化。所以我第一步要把你十字架给拆了，然后教堂的外观呢也要像道观啊寺庙一样。后来在去年他又颁布了这个宗教建浙江省宗教建筑规范，有一个规定就是十字架不能立在教堂的堂顶，只能贴在这个立面上，而且是十字架的这个大小呢只能是这个十分之一啊，就整个面积的。所以你就看到他这个拆十字架呢还会继续延续下去，很多抵抗残拆十字架的一些信徒啊牧师都被抓走，现在已经抓了20-30个，像那个黄一兹牧师啊，还有浙江的这个宁波的鲍国华牧师，还有张凯律师，为了捍卫十字架也被给抓进去。所以现在这个因为长期十字架在国内是新闻封锁了，国内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海外呢啊，包括美国政府啊，包括全世界一些基督教组织都提出了严重的抗议。
好，那郭牧师，就您的观察来看，为什么在浙江这个地方基督教这么的这个他的追随者那么多呢？
啊，这个一个是它是第一个这个宣教士到达的地方，就是早期那个戴德生呐，很多宣教士一到的话就是浙江沿岸，所以它发展了200多年，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个浙江的经济发达，很多的企业家老板都是基督徒，然后有经济基础。这个是这个温州啊这些地方，它跑到全国全世界很多，所以它把福音啊教会也带到全国，啊，所以它就成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啊，这次对浙江这么打击的目的也是一个斩首行动，啊，你把浙江给消灭了、压制了，那整个全国也给遏制住了，啊，所以就是 浙江呢，它发展呢，基督教这么蓬勃，有它的历史的原因啊。还有就是说，在江泽民、胡锦涛的时代呢，强调这个宗教与社会相适应，那时候对宗教呢还相对比较宽容，所以这个宗教政策呢导致基督教一个蓬勃发展。但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认为他的前任呢太软弱了，所以他一改这个软弱，一改变成一个非常强硬啊，就是改造你啊，乃至消灭你。现在在这个浙江各地兴起建了个文化礼堂，啊，文化礼堂的目的就是要取代这个基督教堂啊。他们也唱歌啊，也敬拜，也悔改，唱的是国歌啊，悔改的是像那个道德的德字啊，敬拜，然后像那个村规啊，国家的法律去悔改，模仿基督教的教堂的形式，但是最终的目的是取代基督教教堂，很危险的一种形式。对，
好，谢谢郭牧师。那么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您从电视机画面上看到的是我们正在实况的转播教宗方济各对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的首次访问，事实上也是他对美国进行的首次访问。他现在呢正在对白宫进行访问，正在白宫与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会面，正在举行仪式。那么教宗方济各呢是首次对美国进行访问，同时他也是第三位对白宫进行访问的教宗。他是昨天下午，也就是美国当地时间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大概4点抵达美国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当时呢就受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夫妇以及副总统拜登夫妇的热烈的欢迎。那么教宗呢是他的上一站是在古巴，那么他在昨天上午也就是星期二上午离开古巴，那么开始前往美国。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讨论话题。那么我们第一个讨论话题呢是习近平访美期间中国的宗教自由呢似乎是不碰不行。接下来呢我想问在空中的这个陈奎德博士，那么刚才在稍早的时候呢您谈到过关于这个政教合一以及政教分离的问题，我想问您就是说为什么在西方的这个政教分离可以在几百年之前就得到了完成，而在中国呢却迟迟没有办法完成呢？陈博士。
这个和当然是最主要的还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君临中国，1949年以后，他夺取政权以后，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他用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政教合一，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笼罩整个全国，让他和政治、和行政、和整个的国家的政治控制是完全结合为一体。所以它是一种非常非常高度的严厉的一种政教合一的方式来控，在这种意识形态控制国家是会造成非常大的血腥性的灾难。我们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的在毛泽东时代的一些灾难都和这个有关系，包括什么知识分子改造啊、反右运动啊、是大饥荒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啊，这些都是发展到顶峰的时候，这文化大革命它这所谓意识形态疯狂的时候到了这一步，后来才开始降温，所谓改革开放，但是现在有回复的趋向。这个和我要特别注意要讲的是，这个和我中国的共产党的就是说共产主义入主中国是最大的关系，而不是说有些人说和中国文化传统有一定的关系，恐怕有一些关系，但是这个不重要，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间并没有说一个人既要当皇帝也要当孔子，也就是说精神和那个政治两个层面都要由一个人管，并没有这样的。孔子就是孔子，他是庶王，他是在民间的精神领袖，他可以对儒家对于整个中国社会起某种相当的教化作用，而皇帝他只是在政治上的一个统治，行政上的一个统治。这一点和那个西方的政教合一的时候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到了现代，所以中国共产党这种共产主义统治的方式它是一种现代的集权主义统治的方式，它这种集权主义统治方式在刚才说的那种所谓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下，那比所有的历史上的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还要严酷得多。
好，谢谢陈博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你好。听得见吗？
请讲，可以听见。
就是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呢是无神论者，说 加入中共这组织的人呢是不许允许信宗教的，所以说这个就形成一些矛盾，怎么处理好信教和不信教这种关系，在中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还有一位河北的张先生。
哎，你
好，
你好，
请讲。
我感觉吧，这个，哎，你好，你好，我感觉吧，这个一党执政的这种情况下，好像迫害宗教，我觉得好像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好像这个前苏联这个斯大林时期，是不是也迫害宗教，也是非常残酷的，是吧？另外一个，我觉得现在吧，首先第一个要给予公民充分的宗教自由，另外一方面，对于那些借着宗教的名义进行恐怖活动、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呢，要坚决打击。谢谢，再见。
嗯，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还有一位内蒙古的李先生。
哦，喂啊。
嗯，请讲。
喂啊。
嗯
嗯，我问的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法轮功正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嗯哼。
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里的家庭教会传教的那个说法，就是信教之后可以灭除灾病，好像是可以得到多的道歉等等，好像是，我觉得好像有点夸张啊，请嘉宾把这个问题给做个回应。
好，谢谢内蒙古的李先生。好，谢谢。那么郭牧师呢，我想请您做一个简短的回应，就是说到某一个具体的宗教或者信仰，它在这个社会中的这个产生以及发展的，是不是有它必然的原因？
对，因为每个人呢都希望自己解决一个永生的问题，你现实当中的政治经济解决不了永恒，所以这个宗教问题的出现呢，解决这个永恒。还有一些弱势群体啊，他这个治不了病啊，家里有灾难呢，他肯定要寄托一些精神的这个寄托，对吧？所以他这个很多的民间宗教啊，一些新兴的宗教也应运而生。作为一个政府呢，他对这些各种教义的话，他不应该进行判断。但是如果教会的这些教派的成员呢，他诈骗呢、杀人呢，可以以诈骗罪、杀人罪来处理，但绝对不能定这个邪教罪。所以刚才那个听众打电话关于这个法轮功啊，还有家庭教会的一些教义的问题。这个教义的事情呢，我们不判断，对吧？我是基督徒，我对法轮功其他的教义我肯定是不认同的，但是我要捍卫人家作为一个宗教的这样一个权利，
是
不能就是定为邪教，在美国是没有邪教罪。
就像你这个吃饭，
对对对，
你喜欢吃面，我喜欢吃饭，
对对对，
你不认同我吃饭，但是你尊重我想吃饭的权利，
对对对，
这是一回事。
对，当然他们在传教过程中有些教义肯定是家庭教会是有些问题了，但是说这个不妨害人家的这个合法性，因为宗教教派多了之后都可以大家比较嘛，哪个更好，哪个不太适合自己。所以现在最关键的，中国存在一个宗教的自由，有大家一个广泛选择的，但目前呢，在中国这种选择的权利呢，几乎没有，这是非常可悲的。
那么刚才这位观众听众讲到的这个所谓的合法的行为与不合法行为之间这样有这样一个问题，那我想说到的就是说呢，其实这个完全您刚才也谈到是应该是一个司法独立的问题，
对对对，
就是如果你犯罪触犯了法律，当然就是说法庭上见，就是这么一个解决方式，
对对，
这也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习近平访美宗教自由不碰不行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呢，请您不要走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就是北京梵蒂冈解冻是否指日可待。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本周迎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天主教皇方济各的先后访问，而就在上个月呢，中国官方教会委任梵蒂冈认可的新主教。有分析称呢，这可能是梵蒂冈和北京关系解冻的信号。那么梵蒂冈和北京之间为什么一直关系紧张？双方是否有意修好？这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以及中国家庭教会牧师海外联合会成员郭宝胜牧师。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在 Skype 上的陈奎德博士，就是您怎么看目前中共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
据报道，最近目前中共和梵蒂冈的关系有所缓和，就是中共任命了梵蒂冈认可的主教。这个大家知道，教这个主教的任命的问题一直是中共和梵蒂冈之间的一个对峙的一个焦点。目前在一个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上，目前好像在达成了某种妥协，但是我不认可是说是认为马上就可能就是马上就是中共要和梵蒂冈建交，这里头涉及到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说包括和台湾的关系，因为大家知道中华民国和梵蒂冈一直是有外交关系的，而且是中华民国在欧洲的唯一的建交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他一直也对梵蒂冈非常重视，因为涉及到所有的天主教国家，他都知道和梵蒂冈有紧密的那个精神上的联系，所以说他如果是和梵蒂冈建立了某种正式的外交关系的话，就会突破，就是说他的所谓的外交影响就会进入到了很多天主教的国家，会加强。但是他又怕是因为是梵蒂冈和台湾建立了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他就要千方百计的啊破坏这样一种外交关系，使得最后使台湾在这个方面边缘化，中共正建交和其他国家一样。但这一点我想是中共梵蒂冈为什么和中共还是一直有一些联系，希望能够建立某种关系呢？是因为中国有非常多的天主教徒，现在的说法是1500万，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数字对不对，起码恐怕还比这个数字更大，有1500万天主教徒。所以梵蒂冈对这样一些天主教徒希望能够和他们建立更直接的更关系的精神联系，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争取灵魂的斗争。而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他在台湾问题上他是绝不会让步的，所以说在这中间会有很多的复杂的过程。大家知道方济各先生就是方济各主教，是他的基本观念和前几任观念有一点点像，就是说所谓的用美国的话来说叫政治正确的方向摆动的这个方向，所以说是恐怕是比较的，他就恐怕在这方面的积极性比教皇保罗二世啊，比前面的本笃尔这些16世啊，这些都要积极性要更强一些，我想这个是目前的情况的一个来源之一吧。
好，谢谢陈博士。各位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您正从电视机的画面上看到的是教宗方济各正在对白宫进行访问，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演说，奥巴马在演说中特别感谢教宗方济各对公平的追求，以及感谢教宗方济各对古巴追求宗教自由的支持。那么与此同时呢，方济各教宗呢，他是一位自由派的这个教宗，那么他主要呢对同性恋和堕胎等问题呢是持相当的这个支持和包容的态度，那么因此呢他受到这个比较保守人士的这个反对，但是呢却受到自由派人士的这个支持和欢迎。啊，您正在看到的是教宗方济各对白宫进行访问，他是首次访问美国，那么他将在华盛顿呢以及纽约和费城呢进行共为时6天的访问，在每个地方都会访问2天时间。好的，各位观众和听众，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呢，就是北京和梵蒂冈
对
它之间的关系呢，是不是将要这个冰消市容？那么郭博士，我想问你，就是我们看到刚才陈奎德博士也谈到，就是说从北京认可、梵蒂冈认可的这个这个牧师的这个举动来看的是，双方似乎都在互相在靠拢。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呢，就是有可能解冻，因为新任的这个教皇呢，他是一个自由派的。刚才你说的，确实他在同性恋堕胎啊，包括跟这些专制国家建立关系啊，这方面他越来越走向开放啊。但是在走向开放、促进这个和解的过程中呢，我担心就是说丧失很多的原则啊。这样的话，你把这个宗教自由的价值观给丢了。你如果跟中国建立关系的话，那首先这个台湾就会丢弃一个中国。再次的话，你很多的地下天主教会啊，为这个信仰坐牢啊，受逼迫很多的，你怎么能对得起他呢？啊，但是方济哥呢，我觉得他是有可能要跟中国恢复关系。但是那些在天主教廷那些反对人士啊，包括我们，包括地下天主教会，我估计不同意建立关系的，因为建立关系就意味着给这个独裁政权贴金啊，意味着这个承认中国的这个宗教自由没受迫害啊，对吧？所以现在这个实际上还是一个交织的状态。我觉得自由派的方济哥呢，他是努力想跟中国恢复关系，而那些坚持原则的我们这些人呢，还有一些保守派美国这些他们可能是反对他的这样一种态度。
那么方济哥他与北京有这个靠拢的这样一个倾向呢，就是说这个东西除了他本人的立场之外，是自由派人士，还跟国际大气候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那当然呢，那中国现在变成一个很大的经济体，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他又经过统战的收买啊，因为他教廷他也不是一个人说了算，他手下很多人，他也可以进行一些收买，所以跟中国建立关系呢实际上梵蒂冈那个国务卿呢曾经就说过，就说我们可以一夜之间从台北办事处可以迁到这个北京去，甚至现在这个台北的这样一个驻华大使馆那个牌子都给摘了，所以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危机的，就是中国他的凭着他的这个实力啊要跟这个梵蒂冈建立关系。而且呢，就是在国内的这个天主教徒来说，他们是对教皇是非常崇拜的，只要教皇答应跟中国恢复关系的话，我估计那个就是那些地下天主教会的教徒啊也会认同这个教皇的行为。他不像我们基督教啊，他们对教皇是这个教宗是绝对的服从，你说恢复关系那么我恢复关系，所以他们说不定认可了这个天主教爱国会，就政府的天主教爱国会之后，地下教会呢也会融入进去，也有这种比较让人担心的情况发生。对，
好的，谢谢郭牧师。那么各位观众听众，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现在呢教宗方济各正在对白宫进行访问，那么他现在正在发表演讲。早些时候呢，奥巴马在演讲中特别感谢他对和公平的追求，同时也感谢他对古巴追求宗教自由的这个支持。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线上的观众和听众有什么话要说。山东的邹先生，你好。好，掉线了。云南的蒋先生，你好。
喂，在吗？
请讲。
喂 ，Hello。
云南的蒋先生，您在线上。
喂。
这山东的邹先生，您在线上。好的。
那个刚才有个嘉宾提到这个拆除十字架这事儿，我表示很同情。然后这个梵蒂冈选主教居然需要这个中共任命，我就感觉这事儿很荒唐。这个是不是？这是梵蒂冈是一个天主教还是这个中共这个党支部？我就觉得很纳闷。然后再有就是关于西藏那边就是选那个转世灵童这个事儿，中共也要插一手。我就感觉从这三个事情，我就感觉中共对人的这个控制已经超越了行为、言论还有思想，甚至是这种信仰，他中共也要控制一下。还有中共为了这种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的这种权力欲啊，我觉得已经超越了历代的这个独裁国家，甚至是一种宗教形态、意识形态的这个宗教化。好，谢谢。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郭牧师，我想继续问您，就是刚才您谈的，就是对教宗他这个方济各对北京的这个亲近的这个倾向呢，是表示不是那么赞同。那我想问您，其实我记得您早先也说过，就是说 这个约翰保罗二世呢，这个前教宗，他对波兰的这个民主推动的有相当大的这个作用。我想问你，就是现在的这个当前的梵蒂冈，那么他对中国的这个民主推进将有怎么样的作用？尤其是如果他亲近北京之后，是不是会把这个民主事业呢推向一个大家认可的这个正确的方向呢？
对，我倒是非常希望他像保罗二世一样，就是说1979年保罗二世到波兰之后啊，推动了波兰的民主化，连那个网文萨都说啊，保罗二世起的作用比他的还要大啊。我希望就是方济哥呢，也是以促进宗教自由、促进中国的人权民主啊为主旨，跟中国交往啊，以这个宗教自由的实现作为中梵两这个恢复关系的最主要的一个目标、一个条件。如果达不到这样一个宗教自由的现状的话，就没必要来这个建立关系。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他轻易的妥协、丧失这个原则啊，为了建立关系而建立关系，那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不是太好的？所以我倒希望他想去访问那个古巴啊，想去这个促进很多的一些和解啊、宗教自由一样，来以促进宗教自由的目的来和中国政府交往，这个我是非常赞同的。对，
好，谢谢郭博士。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云南的蒋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觉得中国和梵蒂冈的建交呢，也是有利有弊的。有利的地方呢，就是我觉得可以让中国几千万的基督徒呢，坚定他们对普世价值的信念。弊的地方呢，可能就对他们为组织上立了金，那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反正就是说世界潮流不可独挡，可能建交呢，始终还是一件好事情。另外呢，我就想说到这个宗教自由，由宗教自由说到这个人的自由，我想说一下，现在这个我们的习总书记到美国访问，现在我们中国人呢不能自由的收听收看美国之音，我想建议美国之音的记者能够在见到习总书记的时候，请他高抬贵手，让中国人民自由的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因为在美国可以自由的收听收看中国的所有的对外海外的广播电视。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对等的，美国之音是让我们中国人民了解真相，让我们中国注意不做傻子的一个渠道，我就建议美国之音的记者能够做那么一个事情，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做一下这个事情，我们要永远希望能够听到美国之音。
谢谢您，谢谢云南蒋先生的支持。好的，各位观众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您正在从电视机画面上看到的是教宗方济各正在白宫发表演说。那么教宗呢用英文发表演讲的时候呢，他说希望在国会的演讲及其费城的访问能够鼓舞从国会到一般民众，同时呢还肯定了奥巴马在消除污染方面的成就。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的讨论。我想问在 Skype 上的陈博士啊，就是说关于教宗呢，他我们也看到，就是他对早些时候呢对香港的这个雨伞运动之类的这个民主运动呢是相当的这个支持，那么这与他与北京的这个亲近之间是不是有矛盾呢？
我想这个是他的基本立场，他必须支持，而且我想所以刚就回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问题上去，就是说教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某种关系是不是会有很大的这个是利还是弊。我同意刚才王宇说的，我过去也经常写文章谈到这个问题，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也有非常大的忌惮，就是说教宗如果是和梵蒂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以后，教皇的影响、教宗的影响、梵蒂冈的影响、天主教的影响将会在中国正式化、扩大化，形成你在没有力量和可以阻拦他的有些影响，但是这一个不能以牺牲中华民国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为代价，所以这方面可以找出某种妥协的结果，就是说中华民国还是应该和梵蒂冈建立某种方面的联系，同时梵蒂冈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联系。要注意，虽然教宗现在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倾向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但是现在的世界上的事情变化的是非常之快的，现在习近平主政之下，现在中国的情况包括这次教宗来访问以后，他会同美国从很多国家吸取了很多信息，知道目前的中国的状况正在急剧的恶化，整个状况是不是目前这么 急匆匆的就和习近平政权建立某种正式的关系，恐怕他要做一些考量。而中国政府，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他也会做考量，他会讲到，如果是宗教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突然的正式化了、加大化了，那么他是不是会担心类似的波兰的事件，或者潜在的在将来会逐渐的发生？所以他们也是有心有戚戚的，老是在考虑这个利弊得失怎么样。他中间双方之间都有各自的考量，各自的考量。所以在目前的状况下，恐怕和前一段甚至和几个月前的情况下，恐怕都稍有不同。所以我的判断是，恐怕目前还不会非常快的达成某种协议，因为中国的目前的情况变化非常之快。
好，谢谢陈博士。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河北的韩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请讲。
刚才有一位观众提到，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既然是说宗教信仰自由，为什么还不准共产党员信仰别的宗教？这里边关键是你得知道，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宗教。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宗教呢？是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一种宗教。你看它的一些宗旨、一些纲领，实际上它是在伊斯兰这个伊斯兰教的基础上这个形成的，只是呢比伊斯兰教基础上又发展了一步，是一种无神论，只是把神去掉了，其他的是一样的，那种观念啊都一样的。所以它是一种宗教，当然它的这个党员那就不能去信仰别的宗教。
好，谢谢，
就这么个关系。
谢谢河北的韩先生。那么郭博士，我想问您，就是关于北京与梵蒂冈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就是说您的观察，这个主动权是在谁的手里，王牌在哪一方？
主动权当然还是在北京政府。
嗯，
啊，他那个比方说你这次拆十字架，天主教徒啊、神父啊、温州的去抗议在市政府，但是天主教神父直到现在连一个都没抓，这就显示他主动的释出所谓的善意啊。刚才那个陈博士也讲了，就是说中梵建交呢绝对不能抛弃中华民国，抛弃台湾，可以双重承认，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啊。这是一个考虑的问题。还有一个考虑的问题呢，就是他们把梵蒂冈承认了之后，他也有很多的手段排斥教皇对中国的影响，对吧？他可以搞双重承认，就是你教廷任命的主教我也任命，我们任命的你教皇也任命啊。但是这个中国的这些主教都是他的爱国主教啊，都是他培养的一些傀儡。这样的话，中国的天主教还是在共产党的控制当中。
嗯，
所以就是说很多人很善意，觉得啊，那好，中梵建交教宗对中国的影响就大了啊。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中梵建交之后，天主教还会牢牢地控制在共产党的手里，这是非常令人担心的一个情况。对，
那么就又回到刚才波兰的情况，我想问问你，就是如果双方关系，就是梵蒂冈和北京关系渐行渐近的话，那么梵蒂冈可不可以类似这个影响波兰的方式影响中共呢？也就是当今的这个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与当时这个波兰的这个情况有怎么样的异同？
因为波兰是他这个天主教徒是非常大的啊。在中国呢，天主教徒现在地下的1000多万，地上的呢也是1000多万，数量占的不多啊。所以说就是教皇实现关系之后对中国的影响也是这个有限。最关键是中梵建交之后把台湾这样一个民主的基地给丢了的话，那真是得不偿失啊。所以我就说，如果中国不实现这个宗教自由，不把那个天主教爱国会给彻底废了，然后整个天主教的架构跟这个西方国家跟梵蒂冈的关系是如果是一样的话，那中梵建交才有意义。不然的话这个中国政府呢肯定会欺骗那个教皇，欺骗那个梵蒂冈，他说我们建立关系啊，我们有宗教自由，实际上他牢牢控制在他的手里啊。他因为建交之后他可以把台湾给踩在一边，建交之后他可以在国际上有更多的地位，所以我们还是要警惕这个魔鬼的这些诡计。对，
那么总而言之，就是当今的这个中共的统治比当年波兰的这个独裁统治呢它更加要严厉一些。那么同时呢，就是说当时的波兰它的这天主教的势力呢还比现在的这个中国天主教的势力要大一些。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家庭教会牧师海外联合会成员 郭宝胜牧师以及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的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网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继续关注天主教皇对美国访问以及美国总统选举的鏖战战况，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